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完成与英国和澳洲的 AUKUS 协议审查，川普总统下令全速推进。
两党议员推安全法案，阻止中共获取先进芯片。
贸易代表呼吁缩小与中国的贸易规模。
新规定缩短难民工作许可，从5年减到18个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战争部周四宣布，已经完成为期5个月的美英澳 AUKUS 协议审查，并正式批准。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米尔说，战争部最终认定协议符合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施政方针，将依循总统要求 AUKUS 全部推进的指示。协议内容包括，澳洲将在未来15年内采购至少3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据日经新闻报道，美澳将于下周一在华盛顿举行外长和防长会谈，这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此类会晤。下周三，美澳再与英国进行3国防长会议。AUKUS 全名是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于2021年宣布建立，目标是加强3国安全与国防合作，可强化印太地区集体水下遏阻能力。根据协议，澳洲承诺在未来30年间斥资3680亿澳元向美国购买核动力潜艇，并和英国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为澳洲史上最大的国防投资计划。此次审查由美国战争部政策次长科比尔领导，他过去曾经质疑向澳洲提供潜艇是否会削弱美军在台海可能冲突中的战力，因为美国工业产能无法生产足够潜艇满足自己的需求。也有官员担忧澳洲是否愿意在美中冲突时部署潜艇。不过重新审查后，最终认定 AUKUS 符合美国的国安利益。美国众议员科特尼指出， AUKUS 协议经历3国3次政府更替仍稳固存在，显示其战略重要性。 AUKUS 协议有两大支柱，第一支柱聚焦潜艇合作，第二支柱聚焦共同加速发展量子运算、AI、高超音速导弹和水下作战等先进技术。日本、新西兰、加拿大和台湾都有意愿加入协议。
两党参议员联合在周四公布安全芯片法案，目的是阻止川普政府放宽对中共获取 AI 芯片的限制。这项法案要求负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在30个月内拒绝中共、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获取美国更先进的 AI 芯片购买许可，之后商务部必须在规定变更生效前的1个月向国会提交简报。川普政府于11月10号公布，把 50% 附属机构规则推迟1年，作为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用以换取中共对稀土的出口限制。虽然川普政府说此举是战术性让步，但以参议员舒默为首的民主党人联名写信，呼吁立即恢复这项规则，以免助长中共的议程。参与起草安全芯片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李基茨在声明中说，拒绝北京获取美国最好的 AI 芯片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法案出炉之际，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批准英伟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对华销售。华盛顿的对华鹰派人士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这些芯片来壮大他的情报监视能力，从而增强军事实力。美国国会的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也曾经强烈反对恢复这项销售。
周四，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呼吁缩小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实现贸易平衡。他在华盛顿一场会议上说，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保持稳定但经过调整的关系，并强调双边贸易必须变得更加平衡，而且很可能规模会缩小。格里尔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下降了约 25%， 这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转变。缩小对华贸易规模将加剧结构性脱钩的压力，还将对供应链多元化、亚洲外汇市场产生影响。 格里尔除了谈及美洲贸易，还谈到美墨加贸易协定存在一些持续性问题，关键在于要确保墨西哥和加拿大不会成为中国、越南或印尼出口的突破口，就是不能成为他们规避美国贸易限制的转运枢纽。格里尔曾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参与这项协议的谈判。格里尔的言论凸显了川普政府在重塑供应链、加强贸易规则方面的执行力度，以及防止其他国家通过墨加规避关税。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一项新政策，庇护申请者的工卡最长有效期大幅缩短，从5年减少到18个月。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埃德洛说，通过强制非移民外国人更频繁地更新工作许可，政府会有更多机会对他们进行重新审查。移民局负责处理大部分合法移民申请。移民局周四声明也说，对外国人的重新审查可以更好地遏制欺诈行为，并识别出具有潜在危害意图的外国人，以便把他们遣返出境。最新政策适用于12月5号或之后提交或者正在等待审批的工卡申请人。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将推翻拜登时代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应对上个星期国民警卫队遭枪击，川普政府收紧移民相关政策，包括庇护申请案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近5年悬案重大突破， FBI 逮捕2021年国会大厦炸弹案的嫌犯，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关于2021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联邦调查局历经将近5年的艰难调查，终于出现重大突破。周四上午逮捕了30岁的嫌犯小布莱恩·科尔，他涉嫌在国会山骚乱前夕，在华盛顿特区两党总部附近设置爆炸装置，目前已被起诉。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长邦迪、FBI 局长帕特尔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当天上午逮捕30岁嫌犯小布莱恩·科尔。他涉嫌于2021年1月6号在国会大厦骚乱前夕，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总部外放置水管炸弹。邦迪强调，此案过去多年一直悬而未决，川普政府将此列为优先事项，通过多机构的合作，成功安全地完成这次行动。FBI 局长帕特尔强调说，当你攻击美国公民、攻击国家首都时，你就是在攻击我们生活方式的根基。他承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将确保国家安全。在案件被解决之前， FBI 多年来一直无法确认嫌犯的身份甚至性别，只能通过影像追踪，甚至悬赏$500,000征求嫌犯的线索。影像显示，嫌疑人戴着口罩、黑色手套和灰色连帽衫。他在2021年1月5号晚上7:54左右，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外放置了第一枚炸弹，约22分钟之后，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外放置了第二枚炸弹。FBI 副助理主任科尔茨说，尽管如此， FBI 从未放弃此案，他们深入挖掘了超过300万条数据，最终锁定嫌犯。首席检察官皮罗称此案是大海捞针。FBI 副局长邦基诺则警告，不可能有人来到首都放置炸弹后就逍遥法外。他证实，嫌犯最终在弗吉尼亚州被追踪到。据福克斯5直升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当天大量警力包括 FBI 被部署到嫌犯位于该州伍德布里奇社区的住处，现场有直升机进行实时监控。至于嫌犯的作案动机，邦迪说，由于搜查令在周四清晨才刚执行，目前还无法说明其动机，更无法确认是否出于政治动机。不过，有消息指出，该嫌犯与支持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论有关联。帕特尔表示，嫌犯将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调查仍在进行中，未来可能会追加更多的指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国疫情状况越来越严重，甚至猛烈，学校纷纷停课，并传出有学生和老师染疫去世的消息。多地殡葬业者披露， 入冬以来，不分年龄大小，猝死者激增，殡仪馆爆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进入殡葬业工作。请听报道。
进入冬季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开始进入了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至少17个省份爆发了流感疫情，北京更是率先冲上高峰，流感的阳性率逼近 45%， 医院人满为患，学校纷纷停课。中共疾控中心周三发布流感监测周报显示，本周南北部分省份流感活动上升， A 型 H2N2 亚型、 H1N1 亚型和 B 型流感病毒同时流行。浙江省人民医院表示，发热门诊患者的数量增加，过去一周更是显著，较平时上升大约3到4倍，单日的接诊量已突破100例。港媒《明报》周五甚至报道，从上周起，北京幼儿园内流感病毒爆发势头严重，很多幼儿园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学校纷纷停课，还有人白费去世，不少年轻人猝死。多地殡葬业者披露实情，安徽殡葬公司老板岳先生说，殡仪馆里面死人很多，10个有9个都是生病走的，脑梗脑出血的多，不分年龄，有去医院拉走的，也有去家里拉走的。他说，现在干殡葬的就像菜市场里面卖菜的一样，到处都是，我们公司多的话呢，一天能上个4、5家、5、6家。网传视频显示，有的地方去殡仪馆的路上大塞车，殡仪馆的停车场也停满了车辆。哈尔滨殡葬化妆师赵女士表示，当地去世的人很多，年轻人去世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80后，最年轻的孩子还有90后也去世了，男性脑出血特别多，前两天有个90后的从办公室送到医院人就没了，特别突然。在中国经济萧条求职难的情况下，殡葬行业人士透露，殡葬业基本上不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殡葬业，没经验的人底薪加上奖金，月薪有人民币10000多元，有经验的入殓师、化妆师月薪20000左右，会缝补修复尸体的专业工作者收入更高。北京殡葬公司老板李先生说，当时缺3个员工，发了一个好友圈，不到4个小时人手就找到了。河南运尸工小刘说，现在工作不好找，不害怕的人才能干这个工作。民众普遍反映，一旦发烧便很难退烧，患病的时间拖得很长。据报道，河南郑州等地甚至出现儿童危重病例。11月中旬，河南濮阳一名3岁男童染上甲流，不到一天就去世了，消息在网上引发众多家长的担忧。大陆民众说，去儿童医院的时候，里面看病的小朋友特别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加警告，中共黑客直入后门，长期潜伏政府网络搞破坏。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普京在俄乌开战后首度出访印度，美国施压下，印度与俄罗斯仍然深化合作；
联大敦促俄罗斯归还乌克兰儿童，美国议员同步施压；
川普宣布将南非踢出 G20 峰会，波兰获邀加入；
川普主持刚果和卢旺达的和平协议签署仪式。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抵达新德里，展开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外访印度行程。印度总理莫迪亲赴机场迎接，并于当晚设私人晚宴。两人将于周五出席第23届印俄年度高峰会。面对美国要求印度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压力下，印度、俄罗斯仍然宣布将扩大能源、国防及贸易合作， 并以2030年达成千亿美元双边贸易额为目标。普京见莫迪前接受专访，再度强硬表态，要求乌克兰撤离乌东顿巴斯地区，否则俄方将以武力夺取全部领土。他同时坦言不同意最新俄乌和平方案部分条款，但拒绝说明详情。有消息说，普京日前与美方代表会谈时已经重申这个要求。目前俄军控制顿巴斯80%以上区域，但仍有约5000平方公里由乌克兰掌控。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普京正在试图不结束这场战争，基辅不会将掌握中的领土拱手让出。他证实乌克兰代表团已于周四前往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强调乌克兰追求的是真正的和平而非绥靖。前一天，欧盟提议动用900亿欧元俄罗斯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引发莫斯科强烈反弹。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警告，如果欧盟这么做将被视为开战理由。在美国压力和俄乌僵局双重背景之下，普京此次访印被视为突破西方制裁的重要外交行动。同时，印度在美俄之间的平衡外交也进一步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美国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上与90个国家共同支持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无条件地归还所有被强行转移或带出国境的乌克兰儿童，并敦促莫斯科停止此类行为。决议由乌克兰、加拿大和欧盟起草，以90票赞成、12票反对、57票弃权获得通过。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被视为全球对俄罗斯行为的重大政治表态。俄国代表在表决前呼吁各国反对。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扎波洛斯卡亚说，每一张赞成这项决议的票都是对谎言、战争和对抗的支持，每一张反对票都是对和平的支持。然而，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自2022年入侵以来已经绑架了数以万计的儿童，并把他们带往俄罗斯本土或占领区。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非法把几百名乌克兰儿童带出国境，犯下战争罪。但莫斯科谴责此举是骇人听闻且不可接受的。除了联大，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周三也采取行动，举行听证会，并再次推动立法，希望把俄国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以回应俄罗斯涉嫌大规模绑架、洗脑几万名乌克兰儿童的指控。
川普政府周四正式宣布，将不会邀请南非参加 G20 峰会，而是由欧洲主要盟友波兰替代。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与南非之间出现重大外交裂痕，并将对全球和非洲地缘政治带来更广泛的影响。美国于周一接替南非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任期到2026年12月1号。两国今年在南非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内发生了一系列争端，华盛顿将南非踢出 G20 源于多方面的不满。此前，川普总统多次指责南非政府对当地白人进行种族灭绝，并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五月访美时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除了不邀请南非参加 G20 峰会，川普在11月份还说，美国也将停止向南非提供补贴。尽管受到美国的批评，南非总统依然态度强硬。南非作为非洲最大经济体之一，也是金砖国家创始成员国，如今被排除在 G20 之外，标志着该组织结构的重大转变，也反映出当前国际关系日益复杂。
川普总统周四在华盛顿特区主持刚果和卢旺达之间的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并宣布美国将从两国购买稀土矿产。卢旺达领导人卡加梅和刚果总统齐塞克迪签署一项名为华盛顿协议的和平计划。川普说，协议正式落实了两国在6月份达成的各项条款，包括永久停火、非国家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允许难民返回家园，以及对暴行者进行司法审判和追究责任。美国也将和两国分别签署双边协议。川普说，这将为美国获取关键矿产资源开辟新的机遇，并为各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传递和平的背景下， 两国领导人都对川普及其政府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今年早些时候，刚果和卢旺达发生冲突，在卢旺达的支持下 ,M23 反叛组织快速占领了刚果东部的两座最大城市，引发了人们对战争可能扩大的担忧。当时已经迫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被占领区域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利润丰厚的金、坦、钨和锡矿。后来经美国介入，这两个非洲国家启动了和平谈判，两国外长于6月27号签署了和平原则协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加警告中共黑客植入后门，长期潜伏政府网络搞破坏。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四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车主可以在使用最新版完全自动驾驶软件时边开车边发短信，尽管此举在美国多个州属于违法。他回应网友说，新版软件会依据交通状况决定是否警告驾驶员，但马斯克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特斯拉也没有公关团队回应媒体的询问。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禁止开车时发短信，约有一半的州禁止手里拿着手机。尽管马斯克积极宣传，完全自动驾驶仍然只是驾驶辅助系统，无法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需要靠车里面的摄像头和方向盘感测器监测注意力，驾驶员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而系统与人工控制的交接已经是多起相关事故的原因。
苹果公司周四发布年度 App Store 大奖名单，表彰最佳应用和游戏，而人工智能也跻身苹果年度最佳应用之列。2025年最佳 iPhone 应用由视觉化规划工具 Timo 获得，最佳 iPhone 游戏则为卡牌游戏宝可梦 TCG Pocket。 虽然苹果没有将纯 AI 应用或聊天机器人列为年度应用，但 AI 技术在本届获奖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年度最佳应用 Timo 被描述为视觉化 AI 规划工具，可将代办事项拆解成可执行步骤，并自动估算所需时间，生成视觉化时间轴。年度最佳 iPad 应用 Detail 则通过自动编辑等 AI 功能简化视频制作，包括删除静音、智慧缩放、添加字幕等。本届 App Store 大奖显示， AI 成为移动应用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苹果公司高层人事变动仍在持续，继人工智能主管离职和设计主管跳槽 Meta 后，再次宣布两位高管退休的消息。苹果总法律顾问凯特·亚当斯将于2026年年底退休，而环境和政策负责人丽莎·杰克逊将在2026年1月底退休。公司还确认将聘请 Meta 前首席法律官纽斯特德担任总法律顾问，他将在2026年3月上任，并监管法律和政府事务部门。纽斯特德曾经担任国务院法律顾问和多项高级政府法律职务。库克说，他的经验将强化苹果的全球战略工作。这次变动发生在苹果领导层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包括 AI 主管、设计主管和多名 AI 团队成员近期离职。随着苹果在 AI 竞赛中落后，公司推迟新版 Siri， 并部分依赖谷歌的技术，内部对设计方向也出现争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加拿大网络安全机构周四表示，跟中共有关的黑客使用高度复杂的恶意软件，渗透并长期取得未公开名称的政府和通讯技术机构的存取权，来进行控制、干扰和恶意破坏。请听报道。
周四，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代理局长戈杜·姆卡拉在一份公告中说， 这些与中共有关的骇客行动是目前最新的例证。中共的黑客锁定关键基础设施，渗透敏感网络，并潜伏其中，用来长期控制、干扰和进行可能的恶意破坏。这份公告是由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共同签署的。根据美国政府的警告，近年来与中共有关的黑客一再锁定美国和全球多家通讯公司及其他敏感目标。去年10月有消息说，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5 的黑客就是与中共相关。美加联合发布的公告中有特别提到恶意软件。公告说，这些受国家资助的黑客正利用名为 Breakstorm 的恶意软件锁定多个政府、通讯科技机构。黑客一旦进入受害者的网络，便能窃取登入凭证以及其他敏感资讯，甚至可能完全控制目标电脑。报告提到一个案例，攻击者在2024年4月利用 Breakstorm 渗透一家公司，维持存取权限至少长达一年多，到2025年9月3日。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表示，这份公告是根据受攻击机构的八个 Breakstorm 样本，黑客正利用这款软件攻击 VMware vSphere。VMware vSphere 是博通公司旗下的一款产品，用于建立和管理网络内的虚拟机器。博通的一名发言人说，公司已经注意到有关黑客在取得存取权、使用 Breakstorm 的报道。发言人督促所有客户要安装最新的软件更新，并遵守严格的操作安全措施。至于被攻击的政府机构，网络安全副局长助理安德森拒绝透露关于被攻击的政府机构总数或黑客渗透目标后具体行动的细节。针对此事，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只表示，政府不鼓励、支持或纵容网攻，又狡辩说拒绝接受相关方面对所涉活动的不负责任说法，还说对方没提供任何事实证据。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来到湾区，进行2026年的巡回演出。12月24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全球首演，12月31号到1月4号在旧金山歌剧院。
神韵订票热线 888-633-6999 888-633-6999，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搜索神韵.com。希望之声听众购票输入优惠码 SOH26 可以免除手续费。
另外，您也可以在湾区的五大商场购票，也是免手续费的。这五大商场分别是 Milpitas 的 Great Mall、 圣荷西的 Valley Fair 和 Oak Ridge Mall、 Pleasanton 的 Stone Ridge Mall 以及 Daly City 的 Sierra Monte Mall。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